好，我们今天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10课。那这一课呢，起一个小名字叫立约。那一谈到立约呢，大家脑子里都有个概念。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它主要讲两个部分，也神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再带他们经过旷野到达这个约旦河东岸。他记载的这一段事情，两件事，从埃及出来，然后从旷野走过。所以呢，上帝预备了他的仆人，蒙召了他的仆人，而且给他一些神迹奇事，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经过红海，经过旷野这一段时间。那么到达西乃山以后呢，上帝跟摩西做了长时间的交流。那这交流里边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十条诫命，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宪法。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每一个条款叫戒律。所以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刑法。所以摩西和上帝呢，在西乃山上交流了所有的这些宪法和刑法。那这个事情做完以后，下一个该做什么的呢？按照我们常规的谈判，当这个谈判工作条件都谈好了，下面我们干什么呢？该签约了，对吧？所以你这下面的经文呢，摩西大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约定已经谈好了，我们所有的条件都谈妥了，现在呢，双方该坐下来签署相关的约定。那我们签约的时候呢，一般有两方，一个是立约方，一个呢是签约方。就像我们今天你像单位工作，那你是工作之间会签一份工作合同，那你的工作单位呢就是签约方，那我们受工作的人呢就是那个立约方，我们是签约方。那么立约方和签约方之间呢，它有一个隶属关系，就立约方呢会制定相关的条款，那签约方呢是签约同意立约方所制定的条款，那么大家呢都要守约，来用这个方式来维持双方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是圣经下面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记载的，说在西乃山上，上帝通过摩西呢和以色列人之间立了一份约定，那这份约定呢就是我们今天通俗所说的律法，这个叫摩西律法。那这份律法书的包括的内容呢，圣经上说是律法与诫命，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后来经文中所说的三个部分，叫诫命、律例和典章，它主要是包括这三类，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宪法、刑法和宗教敬拜的礼仪制度，大概包括这么三个部分。那这个立约的载体，我们今天签一份合同书，它是写在纸上面的，那个时候呢不大可能写在纸上面，那写在哪呢？是刻在石头上，所以这块石板呢也被称为法板，也被称为摩西十诫里面的主要的载体，也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主要的证据之一。所以我们在带着这个思想呢，我们读下面这段经文，就知道说这段经文为什么摩西要这么写它，这么记载它。那我们写看看立约的立约方是谁。我们把圣经打开第23章，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呢保护你，领你所到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的名来的，你们要在他的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惹他，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那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立约方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上帝的使者。那这个使者干嘛呢？他会保护你，他会带领你。这个使者呢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是我派去的，就是奉神的名来的。那下面的话说，你们要听从他的话，然后说这个人呢他有赦免权，这个过犯的权利。那你把这些特征放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位使者是谁。这位使者就是上帝自己，在旧约就是耶和华神，那在新约是谁啊？就是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很容易能够看到这个人的身份很不简单，世上所有的人都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尤其是最后一条，赦免人的过犯，只有上帝，只有基督可以赦免人，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有赦免的权利。这是告诉我们签约方的第一个特征是带领者。我们再往下读，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 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的面前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西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解除。那这里边讲了认为这些人呢，就是住在迦南地的这些个七个族，但实际上这只列了六个，其中一个叫格加萨族的没有列在这个地方。那有人问为什么，其实这个族的资料很少，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呵呵，圣经没有太多关于这个敌人的这个记载。但是迦南呢，一共有这么七个民族，这个地方列了六个。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说这一位立约者，他呢要替你征战，如果你听他的话，那么他为你去征战，你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你的仇敌就是他的仇敌，他要亲自在前面跟你征战。那这个地方只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你们进去以后呢，会遇到这样一些民族住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到那个生命记里面就会看到，这七个敌人和这个以色列人进去有一场很剧烈的征战。约书亚和他们征战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从中间把他们打破，然后南征北战，把这七个民族征战花了很长的时间。但实际上真正夺取这块土地权力的呢，并不是约书亚，而是大卫王。到大卫王的时候才真正把这些民族消灭的差不多了，但是他是没有彻底的把他们消灭掉。那这地方他的特权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立约者是我们的征战者，那是第二个重要的特征。那么我们看他的第三个特征，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仿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给你粮，给你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们境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那这个特征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到那个迦南地里去以后呢，迦南人敬拜的那些神你们要远离，不可跪拜，不可侍奉，不可效仿，你要把他们那些像都打掉，然后你要专心侍奉耶和华，就是你现在给你签约的这一位。那这一位给你啥呢？给你粮食，那是吃的，给你水是喝的，给你除去疾病让你健康，让你的境内没有堕胎的，让你可以繁衍后代，然后说你的年日可以按照上帝的岁数得以满足，干嘛呢？可以长寿。所以你看这一位干嘛呢？是赐福的这一位。那同时也告诉我们，上帝给人的福气有很多了，吃的喝的、健康、生育和年岁，都是人们考察上帝祝福的因素，所以很重要。如果说一个当时的国家贫穷的很，那他们就认为这个国家的神不好；如果说那个国家富裕的很，他们就认为这个国家的神好。所以耶和华神也不例外，他要让他的选民进入那个地方去以后呢，有吃的，有喝的，有健康，有繁育，有年寿，这是一个赐福者。再往下读，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民众在你的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的面前，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都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的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会多起来害你们。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们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啊，那这一段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签约者是谁呢？他是赐你地图的一个人。说你们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就给你了。那当地的人看见我来了就害怕，会逃跑。但你看，他选了一个打仗的方式，他要用蜜蜂去打仗。谈到这个，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出去拔草啊什么的，你最容易是被这个黄蜂蛰的，黄蜂蛰了以后搞得满头都肿的老大，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动物，但是可以为以色列人征战，它可以把当地的人全部赶出去，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住到那儿。那你会下面你可以看到神的怜悯， 有人说，那上帝把当地的人全部赶出去，你一下住进去不就完了吗？其实上帝晓得比我们周到，他说他不这么做，他要渐渐的把敌人赶出去，你们可以在那儿有粮吃，不至于荒凉，可以控制的好，不至于让野兽过度的繁殖把你们给杀了，然后你们逐渐的承受那地为业。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其实考虑的挺周到，就你到那去以后，你可能不太适应，对那地方的人行地貌都不适应，你都不知道怎么种地，所以呢你要当地人才会帮助你种地，会帮助你控制周围的野生动物，你逐渐的把这个产业继承到你的名下。所以这位签约者是谁呢？是赐地的人，赐给你地图的人。那有人说有人要给你一块地，什么意思啊？告诉上帝是这一块土地的拥有者，如果你不是这一块土地的拥有者，你怎么可以赐给别人呢？所以你就能看到上帝说这土地是我的，我要赐给你。再往下看，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里的居民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将他们从那里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图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我必成为你的网络。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位签约者是你们的边界制定者，是你们的定界者，给你们定边界。那这个边界怎么定呢？他说从南到北有红海，有非利士海。那红海是谁啊？红海呢，实际上就是指的以色列人现在待的那个西奈山南边的那个红海的东边那个支流。红海不是这样一个岔路吗？西边是他们过红海的，那东边呢就是他们现在待的西奈山那个地方。那红海就指的是现在的西奈山的下面那一段，咱们今天的这个地方叫亚拉巴湾，也是这个名字，那个时候是也叫这个湾，叫亚拉巴湾。那这地方所说的非利士海是指哪啥？就指的是地中海，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地中海。所以能看到地中海是它的西界，那么南界呢就是红海。那再说从旷野到大河，那旷野指的是什么？旷野指的就是他们现在待的那块，巴勒斯坦东南部这一块，就是西南旷野。那到大河是什么？可不是约旦河啊，指的是最北头的幼发拉底河。那你看到这块地图大吗？这块地图包括着今天的约旦，包括沙特，包括北边的叙利亚，包括这个再往北边的甚至土耳其这一带。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界其实范围非常的大。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并没有占领的全部土地，占领全部土地呢，直到大卫王朝的时候才真正的把这一块土地打下来作为他拥有，虽然没有除掉本地的全部人，但是他拥有了这块土地的拥有权。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分国以后呢，又失掉好多的土地，这是他们拥有土地最大的时候，就是神所给他们定的这个界限是在大卫王朝。所以你能看到这一位签约者是他们边界的制定者。好，那我们现在看签约方是谁，我们把上面讲的几个特征放起来，给我们签约的这一位就是在西乃山上和摩西讲话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他是我们的带领者，他会保护我们，会带领我们，为我们杀敌，他是我们的征战者，他会亲征杀敌，他是我们的赐福者，给我们饮食，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寿命，给我们生育，他又是这一块土地的赐有者，他把这块土地给我们，让我们渐渐的继承这块土地成为我们的产业，他也是这个定界的人，叫定界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把他们应许子弟的范围给他界定下来。那么这一位签约者是谁？你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具有这个特征的人只有两个，旧约的时候的耶和华神，新约的时候的耶稣基督，只有这两位满足所有上面的条件。所以我们在旧约时候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凭着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一份律法书和他签了一个约定，那我们新约凭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血，救恩的死的救恩，复活的救恩，跟耶稣签了一份新的约定， 这就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讲的与上帝之约，包括旧约和新约。那旧约的签约者是耶和华，新约的签约者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基督里。那这是作为这个立约里面的重要的地方，叫立约方。那立约方呢，把他的法律法规都制定好了，那现在呢，看签约方是谁。好，我再往下看，从24章开始呢，讲的就是签约方。那这个签约方里面有一个方阵，我记得上一次呢，有个弟兄问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的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那注意，这点名的人数都是些谁？你指的是谁？摩西。下面是亚伦、拿达和亚比户。亚伦我们知道是谁，对吧？那后面这两位呢，其实是亚伦的两个儿子。那这三个人呢，就是祭司的代表。然后是以色列当中的长老70多个人，那这就是以色列人这个领袖人物，是他们民众之间的领袖人物。然后是谁？是会众。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画面感，就在那站着一大批的人里面，最前面是摩西，后面站的是亚伦和长老，再后面站的是大批以色列的会众。那这些人呢，他的身份不同，所以他的作用也不同。那第二节告诉我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谁啊？摩西。所以摩西的身份呢，就类似一个中保身份，是神与人之间传话的一个人，所以就类似这样一个身份，他是可以面见上帝的。然后说他们却不可亲近，他们指的是谁呢？就是这些祭司和长老，是这些宗教领袖还是民间领袖，他们不能随便上来见神。百姓呢，也不可以和你一同上来接神。那我们把这个画面感看到了吗？签约的人在上面说好了，说你们把排队列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签约。那怎么个签法呢？我再往下读。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神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百姓就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那这地方就是立约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今天的立约彼此直接签一下字就完了，那时候的立约呢，他要把这个约定的内容念出来。那摩西下山带就把上帝给他讲的这一整套东西对着他的百姓念了一遍。那百姓同意和不同意呢？百姓都同意。怎么说呢？耶和华吩咐的我们尽都遵行。这就是一个立约仪式里面的一个签字仪式一样。上帝，摩西念一句，百姓说同意，摩西念一句，百姓说同意。那前一段我们刚看过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其实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就类似于这样一个签约仪式。你手放在圣经上，你在上帝的面前见证说，凡圣经所要求的我尽都遵行，这就是你按着圣经宣誓成为总统的一个誓言。那和这个非常类似，我们今天做好多的这种宣誓誓言性的立约和旧约的这个立约模式非常非常相似。那签约方就是神，神给人约定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命令和典章。那被受到要签字的这个民众是谁呢？就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你会答应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律例。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签字仪式经过这一套的宣读，经过百姓的这个承诺以后呢，这个签字仪式应该就算完成了，对吧？所以在当时来说就完成了。那签字完了以后要干啥呢？我们看看，清晨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人12支派立了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油为平安祭。这是摩西带着他的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干嘛呢？筑坛。第二件事干嘛呢？献祭。他把这个和平平安祭和燔祭献到耶和华的面前。摩西呢，就讲着献祭的时候的血一半放在盆里边，一半呢撒在这个献祭的坛上面，又让这个约书亚念给百姓听，他们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个意思是用这个血的面前，我再一次承诺 神所立的这个约定我们都要遵行。于是呢，摩西就把那盆里面的那个一半血呢洒在百姓的身上，就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摩西在这儿举行了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用献祭动物的血来为百姓立约，说你在血的面前发誓，你要遵守上帝所给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那百姓说好，我你说的我们都做。所以你能看到用血来立约在旧约就是一个凭证。那我们今天是基督的立约，有没有血呢？我们不用杀一个动物，我们也不用把自己杀了，我们把谁杀了？基督自己把自己杀了。所以我们今天利用基督的血作为我们与基督立约的凭证，我们称为基督徒。那摩西、亚伦、拉达、亚比户，这都是这个宗教领袖，并以色列的70个长老都上山去了，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在他们脚下仿佛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以色列人尊者的身上，他们观看神就又吃又喝。这句话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以前凡是看见过神的人全部都死了，哎，现在你会发现这百姓看见啥？看见说，哎，我们的领袖摩西可以面对面和神说话，没事，我们的长老也在那儿，没事，我们的祭司在那儿也没事。啥意思呢？上帝成为他们的一家人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了。于是他们干什么事呢？又吃又喝。所以这叫什么？千元仪式结束以后应该有一个庆祝活动。所以这个庆祝活动也是我们今天大家和平谈判结束以后大家都会做的一件事。既然开开心心的谈好了，你也表示双方愿意遵守这个约定，那么大家坐下来吃一顿饭，圣经就四个字，又吃又喝。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千元仪式其实非常隆重，摩西和上帝为这个百姓预备了一场非常隆重的这个立约仪式。他们完了以后祭猪坛又献祭，然后又吃又喝，开开心心的，所以这个仪式非常的隆重。好，那我再往下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十板并我写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好，这个千言仪式结束了，但是当时的约束呢，不像我们今天你可以一人拿一份拷贝就回家了，那时候呢你要刻在石板上面，怎么办呢？耶和华说，摩西你上来吧，你带着一块石板，我要把我的律法和诫命写在这上面，你以后呢就凭着这些去教训我的百姓，叫百姓如果守的话那就好，如果不守他就要受到律法的责罚。那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就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就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这时候呢有亚伦和户尔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争诉的事的话，你就到亚伦和户尔那里去，他们会为你解决问题。那这地方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当时立约的时候那个载体，约定的载体是什么？就是那一块石头。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块石头上写的内容是律法和诫命。那好多人都没见过，我们也没见过这块石板到底长什么样子。这块石板后来在哪呢？是在约柜里面放着。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柜子，专门就是放这块石头。那个柜子呢，就叫圆柜。那圆柜今天在哪也没人可知，也不知道在哪。因为从这个圣殿被毁以后呢，圆柜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向如何。应该说上帝会把它保护的非常完整。那里边放的是什么？就是这一块石板。那好多人在争论这块石板上写的到底是什么，是摩西的那十条诫命呢，还是写着其他的东西呢？一块石板上究竟能写多少字呢？这个谁也不知道，我们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但圣经这儿告诉我们说，所写的是神的律法和诫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那上面的内容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所持守的律法和诫命，这是他们签约的载体。好，摩西呢就上山去了，用云彩把山给遮盖住， 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的时候呢，有上帝在云彩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就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待了40昼夜。那这一段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片感，那上帝在山上面，那百姓呢在山底下一大片，就像百万人啊一大片，那列队排开。这时候上帝说：“摩西，你上来吧。”结果摩西一上山，发现山上被这个云雾遮盖，六天什么都看不见。这对百姓来说一个很大的适应。当你在一个签约意识上之后，当你发现签约的一方在山上面六天看不见人影，你是什么感觉？你可能都想走了。我为啥要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呢？第七天你会发现，当上帝召摩西进去的时候呢，山上充满了这个荣光。这时候呢，百姓都看见了。注意下面的话：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待了40个昼夜。为什么要是40呢？圣经当中关于40这个词啊，有太多的记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回顾一下。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最期望的一个事迹，一个试验。我不是把律法宣读给你了，你也不是承诺了，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尽都遵行吗？究竟你能不能遵行呢？上帝说，我给你40天，如果40天你能守住，你后面就可能能守得住。如果你40天守不住的话，你后面也守不住。所以40在圣经当中呢，有试验、验收这样一个很大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这就是上帝要试验以色列人。当我把你们的领袖摩西带上山40天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等？能不能等着他回来？那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回顾一下圣经中的几个重要的40。关于40呢，圣经中有好多的记载。我们今天给大家选几个非常重要的几个40。第一个40，当我们读到挪亚这个方舟的那一段记载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七章里面，他会告诉我说，当上帝让挪亚造一艘船，然后说你让你的告诉你的百姓说愿意上船的都可以上船，因为要下一场暴雨，会把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淹死。结果你会发现没人相信。最后怎么样呢？耶和华亲自把各种的动物和挪亚的这个一家搬到船上以后，把门关上，然后下雨40个昼夜。这是圣经中第一个神用这个洪水下雨来审判地上这个世界，40昼夜的降雨，那么雨把地面所有的陆地全部淹没，只有挪亚一家和船上的动物植物得以生存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上帝会审判人类，40天让看你能不能持守得了。那我们这段故事回去大家读创世纪的第七章，这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上帝对世界的审判，用洪水40天下雨在地上来做的。第二个40天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摩西被耶和华神招待西乃山上去40天与上帝之间的交流。那底下的百姓呢就在下面等着。我们知道后来怎么样呢？后来的百姓等不及了，在下面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当这个摩西下来的时候，一看到金牛犊非常的愤怒。这个我会在下面几章给大家讲这个问题。那么摩西在山上待40天是对山下以色列人一个重大的考验，你能不能待得住这40天？第三个重要的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应该是40天的路程，结果他们一共走了40年的路程。那这40年当中，民数记记载的非常清楚，他们从吉乃山开始走到约旦河的东岸，一整整一代人全部死在旷野里面。所以这40年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信心的经历的考验。这40年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德两个人没有死亡进入应许地，其他的一代人统统死在旷野当中，连摩西都不例外，死在了这个没有进入迦南地，死在这个旷野在里面。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四十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9章里面，以利亚。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很著名的先知，那当时有一位女王亚他利亚要迫害这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就跑走了，跑走以后呢，在一棵树下等死呢。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的使者告诉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干嘛呢？以利亚说，我在这等死来，啥事都没有了，我都让一个女王把我逼到这个境地了。然后上帝告诉他，派使者给他吃的，给他喝的，给他这个给他饼吃，他靠着这个饼，上帝告诉他说，你去何烈山走着40天。何烈山是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西乃山。西乃山的另一个名字就叫何烈山。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西乃山为啥在圣经当中这么重要，以利亚先知也是到那儿去走了40天，靠着上帝的天使给他吃给他喝，走了40天，他成功的通过了这一段艰苦的试炼，到达了何烈山。所以以利亚在整个这个先知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经过死的先知。下一个40天，我们看到约纳书里面记载了尼尼微先知约纳得到上帝的这个差派，说你去约约纳的尼尼微去，我要毁灭尼尼微这个城市。那约纳一听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这不骗我们？只要尼尼微人一好，你肯定就不灭了。所以约纳是一生的不愿意，不想去。他明明知道尼尼微会有改变，你现在让我去，你这不是欺负我吗？约纳不去。后来呢，事实果然如此。当约纳到了这个尼尼微的时候，告诉他们说40天之后你们就死定了。结果呢，尼尼微人全程披麻蒙灰悔改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这时候呢，你会发现经过的是多少时间？40天。40天尼尼微人彻底悔改，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城市。这座城市是充满罪恶的城市，但是因着他的悔过，尼尼微被拯救。约纳呢，成为尼尼微里边传达信息的一个有名的先知。那他的过程当中，虽然波折有好多的曲折故事，我们回去慢慢去读约纳书，它并不长，回去可以读。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两个40天。第一个，耶稣受试探的这40天，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被圣灵带到旷野，旷野里面他饥饿了40天，他饥饿无止。这时候呢，魔鬼来试探他，他说，你饿了吗？你如果饿了的话，让石头变成面包，你吃了那就没事。结果耶稣讲了一句话，什么？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话。耶稣这40天当中胜过了魔鬼的试探，40天的禁食胜过了魔鬼的试探。这是新约里面第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40天。那第二个40天，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记载说，他在地上待了40多天呢，向他的门徒向侍女们显现，证明什么？证明他死了复活了，证明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是上帝所预定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才有盼望，基督不复活，我们的信仰是空的，是枉然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头看到尾，四十是一个充满了试探的一个年代。那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如果在40年在主里面保持我们纯正的信仰，真是主极大的恩典。如果我们在这40年当中失败了，那我们就不能成为主的合格的这个门徒。那么对于一个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40年你能够保持在主里面不走偏，保持在圣经真理的里面，那真是主极大的恩典。如果我们在40年经不起世界的诱惑和考验，偏离了神的正道，那我们的教会也会走向索多玛。所以你能看到圣经里面对40其实是有很多的记载，我们只给大家列这么6-7个啊，大家回去之后看看这些故事，看看里面这40究竟代表着什么。那我们今天不太给大家太多的解读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比较短，它只是一个立约的一个方式，但这个立约里面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内容啊。 立约是立约双方由立约方和签约方来达成的协议。那这里面有几个条件，立约方呢是不允许签约方随便更改内容的。这立约方的这个条款一旦确定，那么签约方只能遵从，不能更改。你可以看到这个立约方里面是上帝，他是带领者，他是征战者，他是赐福者，他是赐地的，他是定界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上帝，他把这个诫命律例全部写好以后呢，那签约的人，不管你是摩西也好，祭司也好，长老也好，还是众百姓也好，你没有权利去挑战上帝立约方所制定的条款。摩西的十条诫命和以色列的律例典章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出挑战和修改的。那这就是约定子节很重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们基督徒经常对上帝的话语呢不太那么不太严谨，总觉得上帝的话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其实在立约的里边，这个是非常严谨的，签约方没有资格去挑战立约方所制定的条款，没有这个权利。如果我们挑战这个权利，那就是对立约，对这个上帝的挑战，对上帝权柄的挑战，对上帝立约权柄的挑战，那这是很危险的，上帝是不允许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在阅读上帝的诫命和律例的时候呢，要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去看待它，而不要轻易的说，哎，这个话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帝的摩西十诫。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偷盗；第八条，不可奸淫；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和妻子。所以这十条作为耶稣摩西的十大诫命，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谨慎面对的。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我们都应该谨守遵行，而不能去想办法去把它解读成别的样子，或者解读成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上帝对他是有严格要求的。通过这十条，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形成了一个约定关系，从此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民是上帝的名，是上帝的选民，是一个祭祀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约定至关重要。那我们新约呢，一样的，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血给我们基督徒立了一个约定，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边，我们没有权利更改基督救恩的任何内容。基督奉神的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再来，这是基督福音救赎里面的核心内容，任何人都不能更改。我们只能在这个约束底下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叫基督徒，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立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熟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呢，都和我们的单位签订过一份工作合同，这个合同很类似于当时的约定。当我们公司把合同签订以后，你可以随便更改合同吗？不可以。你可以随便解读合同吗？也不可以。因为这份合同把我们的关系约定好，我们为公司来工作，公司来给我们提供福利。那这就是一个约定里面的基本内容。我们今天所有的合同约定都遵循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立约方和签约方共同同意共同遵守的一份协议。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讲的内容啊，内容不多，但是很严肃，因为这个约定是一个终生的，世世代代谁都不可以解约，而且双方都要守约，一旦有一方不守约，就要受到约定内容的处罚。那这是我们在立约里面需要非常清楚抓住的信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我们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做管理的呀，或者是有做其他工作的，对约定这方面有什么特殊感受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点。